印度大猩猩不仅会修车还会下象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土豪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超搞笑的印度电影。
你好查理。
小憨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，为了偿还父亲的负债，他来到了即将赶超上海的印度大城市孟买打工。但是小憨干代客泊车，却把客人的新车开沟里了，那客人的旧车继续开沟里，在餐厅端盘子摔得餐厅都没盘子了。眼看越打工负债越多，小憨只能干很难赔钱的送披萨工作。但是由于他送餐屡屡超时，老板下了最后通牒，这单再超时就立即把你这样的人才输送给社会。别人有涡轮增压，小憨纯靠生活增压。这次终于准时赶到了送货地址，一进去发现是个消防队。小憨想着这次小情侣搞对象稳了，结果这时消防警铃突然响了，消防员们集体出动，没人付披萨钱了。小憨说，我知道你们急，但你们先别急，这谁先把钱付了，着火不影响我的工作，但是没人付钱我工作就完了呀。消防员自然没理他，开着消防车就奔赴火场。小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骑车直接一个蛇皮走位别了消防车，而消防车失控又别翻了一辆警车。小憨一看这势头，披萨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于是开车回到了店里，结果发现披萨店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。看着颓丧的老板，小憨问，你怎么不报火警呀？老板说，我打过电话了，可是消防员一直没来。小憨虽然不聪明，但是似乎想明白了消防员为什么没来，而且着火是真会影响他工作。小憨赶紧转移话题，安慰老板说，谁放的火咱找他索赔也行啊。这时大厨从后面出来怒斥小憨，就是你小子忘了关烤炉导致的火灾。老板听完很生气，但是他生气得太早。这时新闻里报道了披萨小哥别消防车的新闻，小憨潇洒的身影出现在了电视里，老板瞬间逻辑闭环了，盛怒之下准备干掉小憨。好在小憨印度传统技能没丢，拔车跑了。小憨无处可去，只能投奔叔叔再找工作。叔叔看他这战绩，再找工作怕是他爸爸的债还不清，他说说我也得欠债。于是叔叔说，我出去几天办点事儿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就不在这儿了。小憨不知道的是，他闯的祸还不止这些，那辆翻掉的警车里还逃出了一名资本大佬，他诈骗了银行4.2亿美元。大佬原本准备跑路，但在机场被抓了，刚上警车以为完蛋了，结果小憨一番操作让他成功逃脱了。这大佬在一般国家就挺狠了，但是在印度他还得练，因为印度的真大佬就不用跑路。印度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水资源部长帕瓦尔，在1999年到2009年任职期间，花费10亿美元搞灌溉工程。按道理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呀，但大家猜猜，10年全邦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0%？哎，大胆猜，答案是0.1%。你就说增没增加吧。一般人搞豆腐渣工程是吃回扣赚钱，但是我们的帕瓦尔大佬直接虚拟项目赚钱，连 PPT 都懒得做。他这骚操作引起了反对党手下的反腐局的注意。经过10年的调查，反腐局准备在2019年帮选举时拿下帕瓦尔。可帕瓦尔也不是一般人，他直接决定将天赋带到反对党，带着手下议员直接加入了反对党，让反对党成了帮议会多数。对方也投桃报李，让反腐局走法律程序，撤销了所有对帕瓦尔的指控。到这儿已经很炸裂了，但还没完。帕瓦尔刚完成脱罪，他又做出了决定二，再次回到了原来的党派。孟满 This is for you， 你就说狠不狠就完事儿了。但片中的这位大佬还得跑路，不过警察已经全程通缉他了，跑不出去。这是大佬的模特女友看到了金刚的电影，灵机一动，你可以化妆成大猩猩找人把你偷偷运出去吗？
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
模特姐给大佬整了身猩猩服装，下一步就开始找货车司机了。那当然，找屏幕前观众一样聪明的肯定不行。 形，容易被识破。于是模特姐一眼就相中了小憨，并告知有一单将动物园猩猩运送到边境码头的活。小憨心想，卡车是叔叔的，万一出点事儿，对不起叔叔呀。但无奈模特姐给的太多了，不答应又对不起自己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将伪装成猩猩的大佬装车运送。眼看行驶到出城的检查站，小憨看到警官，主动要求让警官来见识见识大猩猩，这把笼子里的大佬吓得不轻。警官听说是猩猩也没兴趣，于是让小憨赶紧滚蛋。小憨还不死心，跟警官说，哎，仔细查查呗，万一是人伪装成的大猩猩怎么办呢？大佬想弄死小憨的心都有了，但警官说，伪装成猩猩的人，我看你像伪装成人的憨批，赶紧滚蛋。小憨只能悻悻离去。大佬庆幸，果然全是破绽就等于没有破绽。路上小憨还跟猩猩碎碎念说，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检查车吗？我这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我没有驾照了。
是
小憨听到猩猩口吐人言，很惊讶。好在大佬通过胡乱叫唤化解了小憨的疑虑。车很快开上了高速，眼看即将能享受富有而枯燥的人生，大佬高兴的载歌载舞，但他高兴的太早了，车胎竟然爆了。开车都是刚学的小憨哪里会修车，折腾了一整毫无进展，大佬在车里都快崩溃了。小憨还想拦车找人帮忙，害怕暴露的大佬赶紧暗示小憨，
你想踢足球，现在哪是玩的时候，
爽。
终于经过一番声情并茂的表演，小憨终于理解了猩猩想帮他换轮胎，那一般人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。但是小憨显然不是一般人，他果断放出了猩猩，只见猩猩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，几下就换好了备胎。这娴熟程度啊，作为汽车维修员都得点个赞。修好车后，猩猩还主动回到笼子里。小憨说，我现在对你们这个物种都有了新的认识，你简直像是一个人困在了猩猩的体内。
我就是。
车辆继续向边境驶去，累了半天的大佬也靠在笼子上沉沉睡去，可是卡车却一阵抖动又停了，大佬以为又要修车，好在这个故障小憨会修，加油就行，车没有了。小憨发现前方不远就是加油站，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小憨再次把猩猩放下来说，我知道你这物种力气大，你帮忙推车吧。
我
但没办法，为了自己，大佬只能推车，但是他用尽全力，卡车却一直纹丝不动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忘放手刹了。
我操
啊、这下推车轻松多了，车也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
我没上车，
我没上车，
哎哎哎，我没上车。
由于大猩猩在马路上太显眼，大佬只能抢了辆自行车，骑着猛追小憨的车。好不容易追上了小憨，并顺利加满了油，现在又有点小问题，小憨他没钱，他忘了跟模特姐要预付款了，于是卡车被加油站扣下了。这时小憨看到路边卖艺的艺人，灵机一动，大猩猩家唱歌跳舞有没有搞头？虽然大佬很不情愿，但是电影进入了正片，印度歌舞模式开启。有些观众可能好奇，为什么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跳舞？
答案当然是印度观众爱看。
废话，那我问你，观众为什么爱看呢？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湿婆，其最经典的法相之一就是舞王。传说湿婆神用舞蹈创造了宇宙，也用舞蹈毁灭宇宙。在印度教文化中，舞蹈不仅是普通的娱乐，更是与神明沟通、表达虔诚和宇宙规律的仪式。
怎么样，看土豪又学习了一些无用的知识吧。
小憨也顺利通过表演凑齐了油钱，装猩猩上车准备继续上路。这时一位马戏团老板递上了名片，表示愿意出钱买下小憨的猩猩，但小憨坚决拒绝。马戏团老板 官一看，既然你不同意卖，那就算了，我只能抢了。于是连卡车带星星一起开走了。但这马戏团老板也是智商不够，别人做好事不留名，你这做坏事还留名片。小憨顺着名片就找上门了，进门就看到一位舞蹈老师正在表演，电影又进入了歌舞模式。小憨得知舞蹈老师欠了马戏团老板的高利贷，只能被迫营业。于是小憨和舞蹈老师一拍即合，两人配合着把卡车和星星又偷了回来。二人一路狂飙，摆脱了追逐，但是大佬却因为过于颠簸，一头撞笼子上晕了过去。小憨和舞蹈老师还以为星星生病了，于是找到了一位兽医。这兽医是个高手，拿听诊器一听就得出了结论：
准备好事吧，没心跳了。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
原本大佬已经醒了，兽医又拿出了电击器，又把大佬电晕了过去。兽医说：这儿交给我，你们放心。于是小憨就送舞蹈老师到附近的车站，让他回家。刚把他送到车站，马戏团老板再次追上了小憨，不要帮他回去找星星。好在这时模特姐杀了出来，救下了小憨。他问小憨：怎么就你一个星星呢？小憨说：星星在兽医那儿治病呢。模特姐急了：你赶紧带我去找。这时兽医拿着一根巨针，一针就把星星扎醒了。愤怒的星星一阵打砸后看到了国际象棋，于是逼迫兽医和他下棋，结果兽医被星星完全碾压。兽医想到了自己无法战胜的好友护林员，于是决定带星星去羞辱一下护林员。大佬可能是药劲上来了，竟然欣然前往。两人驾着三蹦子就出发了，可是路上三蹦子坏了，变成一蹦子了。大佬直接撞进了村民的庆典中，村民看到星星并没有害怕，
别说星星，蜥蜴他们都不怕。
村民追着星星就开打了，但是追到森林中，刚才还很怂的星星突然爆发了，直接赶走了所有村民。原来大佬伪装的星星掉下了山崖，打村民的这只是只真的星星。模特姐和小憨顺着踪迹就找到了正在村里觅食的真星星。模特姐跟小憨说：你等在这儿，我来搞定。看到男友，模特姐忍不住就上手了，真星星当然没给他好脸。模特姐说：你挺入戏呀，跟我还演啥呢，赶紧走吧。但是真星星不像屏幕前的观众，他看不出模特姐的美，对他直呲牙。模特姐也有脾气：
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居然敢凶我。
于是转身走了。小憨一看跟模特姐说：我去劝劝。模特姐心说：你还能比我了解他？哪知道小憨拿着香蕉和苹果就成功把真星星叫了出来。模特姐当时都有危机感了，
我男友怎么换爱好了？
真星星被水果引诱上了车，小憨和模特姐准备出发前往码头。模特姐说出发前先带着星星去方便下，于是小憨带着真星星来到了卫生间，而在这儿遇到了也在这儿方便的大佬。六目相对，小憨吓坏了，转身就跑，紧随其后的就是大佬。真星星很快也追了上来，要和大佬来一场决斗。大佬心里慌的一批：
糟了糟了，我成替身了。
真星星眼看要发起进攻，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护林员一针麻醉针放倒了真星星。大佬、小憨和模特姐一起躲进了大帐篷里。这时憋了一路的大佬终于摘下了头套：
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
小憨这下蒙圈了，进化这么快吗？但是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不就是全国通缉的逃犯大佬吗？大佬心说：你笨了一路了，不该你聪明的时候你倒聪明起来了，那我只能杀你灭口了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舞蹈老师带着警官赶来了，眼看大佬要被绳之以法。什么情况？原来警员是模特姐的哥哥，他和大佬也是一伙的。我还以为模特姐要黑吃黑干掉大佬和警员远走高飞呢，我这个版本是不是更好？正当警员要杀人灭口的时候，护林员又赶来了，随后小憨的说硕也带人来了。经历了一番无比混乱的大混战，小憨成功将大佬绳之以法，他也得到了悬赏金，还清了债务，并和舞蹈老师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电影结束了。 这部你好查理 IMDB 5.3 分，大家觉得是高了还是低了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